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在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如果是教会公共版圣经，在旧约的660页。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愿神的话语时刻警醒我们。
继续周深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我们知道在这个月我们有背过五章一到二节，我相信五章一到二节当我们一直反复背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说，这段圣经其实是告诉我们来到神的殿应该怎么样谨慎脚步，来到神的殿应该怎么样言语寡少，来到神的殿应该怎么样不要冒失开口，来到神的殿应该怎么样不要心急发言。糟糕，讲台的人就一直在开口，我们唱诗也在开口，那我们读经也是在开口，是不是绝对不能开口呢？那究竟我们应该来到神的殿应该做什么？那我相信很多的圣经都提到说，我们敬拜神应该有的心态，就像诗篇122篇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诗篇122篇是他感受到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到神的殿，他们彼此说，来啊，我们到神的殿，到耶和华的殿去的时候，哇，大家都被激励起来了啊，我就欢喜快乐。今天当傍晚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邀约你一起来，或者你自己来，是存着要欢喜快乐的心，到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是这样的心情来朝见神，来敬拜神呢？那我们与不同的人约会或者见面，我们可能预备和那个态度都不大一样。如果你很熟悉的一个朋友谈得来的，大家都很熟络的，那么如果你约他见面，那么也不是说去哪里，就是去走走去玩玩，可能你穿着就很随便，也不会觉得太多的这些约束或者有些什么负担。而如果你去见一些叔叔伯伯或者一些长辈甚至你未来岳父岳母或者怎么这些长辈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要谨慎一点要毕恭毕敬，因为他们毕竟是长辈，穿着也好，或者预备性说要讲些什么话。那如果你是和上司和老板，或者和一些你需要交往的一些顾客会面交谈可能也会比较稍微谨慎一点，也不可以随便说话，因为他们毕竟是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的顾客或者一个什么生意的伙伴不能得罪他们，因为你是要靠着他们来吃饭的维持你的生意，所以你会特别的谨慎一点如果是一些政府官员或者一些大人物见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你也是会特别的谨慎，要穿什么衣服，大概几点就要到那个地方，绝对不能迟到，我们不敢随便。那有没有想过，你来到神的殿，每个主日来到神面前敬拜，你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态？当然你要说我来到神面前，我来到教会，我敬拜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他是怎么样的神，我就会用怎么样的心态来敬拜他。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反正我就来敬拜咯，耶稣就是耶稣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咯，上帝就是上帝咯。这位上帝，这位耶和华，这位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他要我们怎么来敬拜他？今天如果习近平主席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想我们会怎么样做？我想我们会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可能是毕恭毕敬，哎呀，毕竟国家的那个最高元首吧，主席啊，在我们当中做好看一点嘛。那今天我们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前面前敬拜，那我们是不是更是要谨慎呢？那因此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至少有三方面。第一节这里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首先这里第一说，来到神面前敬拜要谨慎脚步。那我们说诗篇122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因为我们也常常说啊，来敬拜神是欢喜快乐的事，以喜乐感恩的心来敬拜神，那没有错的。不过呢，除了感恩喜乐的心来敬拜神，我们唱一些赞美的诗歌、欢喜的诗歌、感恩的诗歌，但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来到这位神面前，神喜欢我们怎么来敬拜他？其实旧约圣经、旧约的先知也常常强调，到耶和华神的殿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是要存着敬畏的心。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七节是这么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在神面前不要说话，静默无声。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不要说话，安静，肃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始唱诗的时候，颂主新约618首，主在圣殿中，歌词是怎么样？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应当肃静。为什么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们，你说阿们，是是的。那我们是不是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肃静，静默，谨慎啊！不要误会说你到神的殿，你来到教会，到了这个聚会所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要说，谁也不要去理会他弯着腰低着头，带着沉重的脚步，谨慎你的脚步，不要跌倒，慢慢走进来，坐下来或者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哎呀，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那我相信谨慎脚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来到神面前是一种提心吊胆，一种小心翼翼的那样的一种，好像甚怕得罪神。不过我们也真的需要有一种敬畏神，不敢随便乱来的心态，真的不要随便得罪神了，免得我们来到这边就好像到电影院没什么两样，到音乐厅没什么两样，到其他的这些聚会没有什么两样。哎，主在圣殿中，这是敬拜，谨慎脚步，来到神面前是一种虔诚的态度，知道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谨慎脚步是有一种合一的一种举止，一种的态度，一种的行动。为什么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来到神面前，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我就是唱诗咯，祷告咯，奉献咯，单单做这些不是不好。你没有敬前听胜过这一些，特别是如果做得不好，就像愚昧人献祭， 人到神面前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人来教堂是因为喜欢基督教的那种音乐诗歌，也有人想要感受到一些教堂那种敬拜聚会的气氛，然后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些基督教的文化，或者甚至有人来说因为这个人某某名讲员他讲道很好啊，这些有没有错呢？没有错。那为什么你要来崇拜？圣经提醒我们说，你来到神面前要谨慎脚步，要知道说我们是带着什么心态来。我们是来到神面前吗？是聚会里面有领唱的，有背景的，有主席，有讲员，甚至有诗班，有不同的一些报告。我们不希望说只是这些看到人的活动，你没有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每次来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我是唱诗唱给谁听，我祷告是向谁祷告，我奉献是奉献给谁，不是教会哦。我做这些东西真的他在监察他在悦纳吗？谨慎脚步，思想你和他的关系，思想是不是我能够讨他喜悦。犹太人到神的殿做什么？一般上犹太人到神的殿就是献祭，有时为着自己所犯的罪献上赎罪祭赎千祭，当然有时为着自己蒙受神丰富的恩典献上感恩祭。不过这里圣经提到什么？你到耶和华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这些东西，甚至如果你是愚昧人的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事，你献祭反而是一个恶的事情，你敬拜你坐在这个地方一个小时多白费了，你的心态不正确真的是白费了，你奉献你做什么都是假的，心态很重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献祭是神所设立的一些教会的礼仪，宗教的礼仪，每一个祭都有它一些属灵的意义。当我们犯罪知道有罪要认罪悔改的时候，就献上赎罪祭赎千祭，蒙神赐福当然就献上感恩祭或者平安祭。不过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带牛带羊来献祭，我们最多是带奉献来到神面前。其实我们唱诗歌也是一种祷告，也是一种祭达到神面前，但是我们在整个敬拜整个聚会所做的这些的时候呢，是不是从内心发出，免得我们向愚昧人献祭只是一种外表而没有实质的一种敬拜一种献祭。他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他们不觉得他们是得罪神，甚至他们没有承认罪了，反正就是这样献祭。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主在圣殿中，我们都有安静默祷的时间，我们都有承认罪的时间。如果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献祭，没有看到自己与神的关系，先要接你献祭都是多余的。一个人献祭就表明说他承认他是需要神，他是一个罪人。当时一些人他们献祭就是这个人他承认他有罪，带只羊把手按在羊的头上，就是我的罪归入在这个羊，这只羊代替了我的罪。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意思，就是这样。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献祭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代罪羔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今天我们凭什么来到神面前敬拜？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我们是败坏的。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位真神，也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得不到神给我们的福气平安，也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有一天要永远沉沦灭亡。但是感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以致我们今天如果承认耶稣，呼求他做我们的救主，求他赦免我们的罪，让他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来改变，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一个人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一定能够承受赦罪的恩典，他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敬拜又怎么样呢？只是跟着别人，是开始我们都是跟着别人，不过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停在这个地步跟着别人，我们自己应该清楚我们与神的关系，向神献祭，那祭物来到神面前是很重要，但是献祭的态度，听神的话是更重要。在撒母耳记上15章，当扫罗王一再的不听神的话，他没有执行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命令，消灭亚玛利王亚玛利人，所以撒母耳先知就对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喜悦听从他的话呢？神喜悦你听他的话，还是神喜悦你献燔祭平安祭？不是，撒母耳先知说，你不听神的话，你献燔祭献平安祭又怎么样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你献祭你不听命，你献自由你不顺从神，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是相等，枉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母耳先知责备扫罗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整个敬拜的重点是我们是来朝见他，我们是要听他的话，我们是看重他的命令，我们是看重他的话语，我们是需要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还是我来只是我发泄一下，我来我只是我敬拜他，听不听？听比你敬拜更重要。在整个敬拜的当中，听神的话，顺从他的命令。我相信我们都有收过人的一些礼物，在你生日的时候，或者结婚，或者搬迁，还是什么一些喜庆的时候啊，送到礼物都很高兴。特别你喜欢的东西，哎呀，或者你很想拥有的，哎，现在忽然间有人送给你，你当然很开心。也特别是如果你收到礼物，你至少知道，哎，那个人关心我，给我这份礼物。特别如果你爱的人送给你，你更高兴。不过有没有收到一些礼物你很不高兴的呢？你说什么收到礼物还不高兴？是收到礼物基本上应该高兴，不过如果收到那些礼物啊，你已经有很多了，你还是收到，又是一个杯啊，哇，这样你就好几个杯了。你当然不会在人面前表露出来了啊，不过你真的就有没有？哎呀，我们到中国去啊，好些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要送东西给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一盒茶叶，那个一盒茶叶，哇，五六包茶叶，我这他们盛情难却。不过这我们不敢说不喜欢了，不过这真的是一个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收到礼物应该很高兴，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难受啊。不过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如果你收到一些礼物啊，这个给你礼物的人是有一些要求的。是要拜托你做一些事情的啊，甚至说你说的这份礼物的话，你不做不行哦啊，这个礼物就好像一个，我们不敢说贿赂了啊，绝对不是这个。不过这份礼物就是说啊，你答应做要做一些事情。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最好不要面对这些事情。那我们献祭是什么呢？ 愚昧人献祭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不管他们献上什么，神看的还是不悦纳，甚至厌恶。什么理由？你的心态啊，我拿东西来给神，神就应该赐福给我。我们尝试，我们希望说神喜悦我的敬拜，甚至我们好像把神当作愚昧，神好像一个小孩子可以哄他的，给他一个糖果一个玩具就可以交换一些东西解决我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是这样吗？愚昧人的献祭。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神的殿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敬拜的地方，提醒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存着一个恭敬虔诚的态度，敬畏的心，因为这是圣殿。你知道吗？当神看到以色列在埃及受苦，就在那一天，摩西在何烈山，神向摩西显现，摩西看到荆棘野草在那边烧，一直烧不毁，就想再往前看清楚，神就对他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摩西他必须要知道这位圣洁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呼召他，给他一个神圣的使命，你所站的地是圣。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说圣殿，圣洁尊贵的神，你用什么态度来敬拜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听命胜于献祭。你要给上帝东西，你要给上帝礼物，他喜欢什么礼物？你不如先听听上帝说什么，你知道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才能够照他的心意去做，献上他所喜悦的。你没有听，你不知道你要献什么，你要做什么，哪一个是重要，哪一个是次要。真的，今天你来到神面前，就好像如果你认识那个人，那个人喜欢什么，你送他喜欢的东西，他就很高兴，你送他那些他觉得根本是多余的，这是你一厢情愿。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一厢情愿的敬拜吗？我们都不希望说我们是一厢情愿的，我们真的是要说能够得到他的喜悦的，是他所悦纳的。他不是在乎你所献的是什么，你献上什么，你做什么，他在乎是你没有谦虚谦卑恭敬的态度来到他面前听他的话。敬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敬前面听，你是真的是来到他面前，神啊向我说话。每一次主流崇拜，你真的神啊向我说话，每一次打开圣经说神啊向我说话，是不是这样一个态度？还是我要什么？我要神的话吗？我要这位神吗？还是我要这位神给我的东西而已？那我们每个主日崇拜的程序基本上都一样，开始由主席宣召，那就是唱诗、祷告、读经、奉献、跪祷，然后就是讲道，然后又唱结束的诗歌。不过如果你认真的参与整个崇拜，其实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唱诗唱给神听，我祷告是向神祷告，我奉献是献给他，献上最好的敬拜和赞美，借着圣餐，借着圣礼，我们纪念主的爱，体会他所立的约是永不改变的。同时我们也透过情经文，通过读经，通过讲道，神向我们说话。 所以在整个崇拜当中，那你是不是预备好我向他献什么，我等候什么，只是他的祝福，他通过什么来祝福你。敬虔听胜过这些东西，特别是愚昧人的献祭，不是听旁边的人说话，不是听诗班，这些都好，但是没有听神的话，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我是不是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是渴慕神的道，听道成为整个崇拜里面的那个最核心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奉献，我们一切都很重要，不过听道敬虔听，听神的话，听神的道，更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更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他喜悦什么。有人说国家电视台是国家领袖说话的地方，可能对可能不完全。那教会的讲台呢，是我们的神透过他的仆人传讲他神话的地方。那因此为着教会的讲台，为着站讲台的人祷告，让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喂养他的儿女，使羊群有丰富的供应。那我们反省一下，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殿，我们是不是谨慎脚步？不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或者不是好像害怕什么，不是，心态留心听神的话。今天你相信神透过他的话语来提醒你吗？透过神的话语来祝福你吗？通过神的话语来引导你吗？还是通过什么异象异梦？那你没有说神啊向我说话，你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心不在焉？你人在心不在，你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或者内心里面有高傲，这个人是谁，藐视他的讲论，你也没有办法听进神的话。是的，我们来到神面前谨慎脚步，为讲台祷告，为神话语的出口祷告，为你要领受神的道来祷告。你是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心态，你说神不会向你说话吗？还是你根本都没有预备心，根本都不在乎，有好没有也好。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听神的道，听了要遵行神的道，不只是增加我们属灵的知识，而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话语，听道行道，让我们能够生命丰盛，以致我们晓得说我每一次来敬拜神，其实不只是来敬拜神，神是无所不在的，其实每一个地方每一天你都来到神面前，你的心态都是这样，你祷告都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所以第一，谨慎脚步；第二，谨慎言语，在第二节第三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其实如果你看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边说到口，说到声音，说到言语，说到这许多许多许愿等等，都是和话语有关系的。所以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谨慎脚步，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作，我们的目的，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不可冒失开口。那这里不是说不要开口哦，这里不是说不要发言哦，这里说不要心急发言，也不是不要开口，是不要冒失开口。如果来到神的殿不开口，怎么唱诗怎么祷告，不发言怎么传讲神的话语，只是不心急发言，不冒失开口，换句话说谨慎我们的言语。 不管我们是多么的情辞迫切，不管我们是说我很敬虔，我真的是很有感情的把我心里面一切需要告诉上帝，这些都很好。我知道他说什么，为什么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他说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这个上和下，一般上我们说地上啊，不过地下还是要上和下啊，就是神在高高在上，你是那么最低最低的。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你不要以为说你已经清心吐意，把你心里面的一切需要告诉了神，没有人比你自己更知道你的需要，你的罪恶，你的软弱。你这是一个很虔诚来到神面前这样的开声祷告，有没有错呢？没有错的。不过呢，还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先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在天上，也是在地下。就是说，当你在这样祷告，当你这样的一个情辞迫切，或者你在那边，很多时候就是情绪啊。神在天上，他看着你，他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就是他比你更有能力权柄，他知道你缺乏你的需要是什么，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在天上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你不需要这样的冒失开口，你不需要这样的心急发言，在你敬拜，在你亲近神，在你祷告的时候，你说祷告都要很谨慎，是祷告要谨慎，不要什么都讲，合不合神的心意，这是真实的。为什么要谨慎言语？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神和人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层次，我们不是和神站在同一个平台，是两个不同的平台。神在天上，那不是说神不在 地上啊。拉合他这样说，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神是无所不在。不过神在天上表明说神是很伟大的，你在地下表示我们是那么的微小渺小，神的伟大和人的渺小，天和地的差异。所以你来到神面前敬拜，你很大吗？我来到他面前，我来了，你是谁？要记得我们不是一个平等的身份，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是蒙恩，是他怜悯慈爱，以致我们可以来认识他，亲近他，敬拜他。所以我们是不配的来到上帝面前。因此你的言语要寡少，先听他说，不是我噼里啪啦我就说。我来到神面前做什么？不体会他的心意，不想听他，只是我的。当然我们也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也唱一首诗歌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所以要常常祷告。甚至我们有时看到，哇，这个人祷告半小时，哇，这个人祷告一小时，哇，这个人祷告都没有吃饭，进食祷告，哇，这个人祷告都不睡觉，通宵祷告，有没有这些人？哇，真的有。祷告多好吗？当然好了，但是多就一定蒙冤了，少就不好吗？当然如果你连祷告几句话都好像不晓得怎么祷告，所以一般上我们真的是这样来评论的，对不对？哎呀，这个人祷告，哇，跪在那边半小时一小时，如果你一个人自己跪在那边半小时一小时，我们基本上说这个人真的是很爱主很虔诚，人的评论是如此的，只有神知道了。哎呀，你连几句祷告都好像没有东西祷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样的好像是不是灵命有问题？实实在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祷告比较长的，记载篇幅比较多的， 这个所罗门王在献殿的时候，列王记上第八章，他祷告三十节，圣经在三十节，长不长？哇，他祷告内容很多。如果你记得献堂里的时候，我们讲所罗门的那个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好几个重点，他的祷告真的是三十节。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圣经记载下来，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也蛮长的。不过圣经从来没有说多长的祷告才是标准，神才喜悦，没有。在这里却说，你来到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我再说这样的话，你别说啊，那牧师下次原来你听说这篇信息，你别说那牧师就是叫我们不要随便啊，不用太多祷告的啊。啊，你如果听了我这篇信息，你说那牧师说不用太多祷告的，如果你祷告一点点，神喜悦悦纳的话，就是悦纳。你祷告多都是假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听错的是不要怪我啊。不过圣经的确提醒了来到神面前要谨慎言语，不要急着说自己想说的话，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你的言语要寡少，他知道一切，而他知道我就不用祷告，不是这个意思。不先体会他的心意。那耶稣也曾经说过一个比喻，特别有一些人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义人，哇，自己很亲近神，这个是一个很圣洁的人，得蒙神喜悦的人啊，这些人这样仗着自己是义人，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啊，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税吏，两个人同时要去祷告。法利赛人是怎么样呢？圣经描述说，他到神的殿，他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自言自语的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的说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他的祷告是很长的。相反的那个税吏，圣经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描述说这个税吏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听也不敢，低着头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两个人回去，哪一个是更有义呢？这个人比那个人更有义，税吏比那个人。不是因为你的祷告多长多属灵多好，你的姿势你的姿态看得出来吗？这个是站着，好像圣殿是他的，他是配的来敬拜上帝的，他就是这样自言自语的祷告，和别人比较。税吏呢，远远的站着，不敢亲近神，但是又非要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怜悯，举目望天也不敢，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又很需要垂着胸说，那个姿势那个动作那个心态是比你言语更重要。不在乎祷告长或者短，是在乎你的心。神在天上，你在地下，这是人与神本质性的一种差异。神是创造的主，我们是被造的；神是全知的，我们是一无所知；神是全能的，我们的能力甚的是很有限；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掌权的，神是全然圣洁的，全然公义的。我们是谁呢？难道我们真的以为说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我们真的以为说这位圣洁公义的神他会不管吗？我们真的以为说我们比神更有这位这样些这些告诉他就要成全，他一定按住我们的意思。我们所预 预期想要得到的给我们成就，肯定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他更知道我们说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方式是最好。因此你来到神面前，你要说什么？他在天上，你在地下，言语寡少，就好像一个人对经济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你敢在经济学家面前在那边班门弄斧吗？一个人对医学一无所知的人，你敢在这些专科医生面前开医学讲座吗？显出你的愚昧和无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你以为他不知道？言语寡少，因为神比你大，神是高高在上，他是知道。不要以为说他不合理，他有没有计划一切？不要心急发言。所以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不管我们所求的事情你认为是多好，一五一十的在神面前祷告，这些都很好啊。我不是说，我再说不要因为听了我这篇信息说我们祷告就简短简单，不是，你可以照样讲。不过最后是什么呢？马丁路德说那个祷告最后的因素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全，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应该祷告什么？照样祷告，不过你最后的心态是什么？神啊，就是这些了，愿你的旨意成全。你可以说，不过最后说了之后你说，神啊，我只是不知道你最美好的，我只是这样说，不过愿你的旨意成全，你在天上，我在地下。言语寡少，圣经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圣经里面说我们不住地祷告。言语寡少，圣经有时候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其实圣经只是说我们不要有时候讲话讲多了就蒙悦纳，不是说一直重复。第三节说什么呢？第三节说事物多就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很多事情缠累着你，你真的觉得很烦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很多的压力。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所以波斯的一个诗人他就这样说，没有什么比沉默对愚昧人更好，只要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不会愚昧了。很多时候我们生怕我们显得愚昧，说明就说话了，来遮盖一些事情，或者表现出我们不会是愚昧的，结果越说就越愚昧。所以英国的哲学家培根他也精简的说，沉默是愚昧人的美德。其实箴言也常常说嘛，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中国人古话也说沉默就是金，要说什么，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对人是如此，说出话没有办法收回的，来到神面前呢，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求主帮助我们谨慎言语。今天我们开车如果到一个地方不熟悉的啊，现在我们有这个什么卫星导航啊 GPS 啊，我们只要调一下那个卫星导航，然后我们要去的地方啊，找到那个位置，那么我们就他可以告诉你说最近的最靠近的最快的一个路线啊，这个小小的仪器卫星导航能够帮助我们真的是可以找到那个地方，因为在他天上，我们在地上，高处的眼光总是更加辽阔，更加全面，更加的彻透，它是卫星啊。天上的神是人生的 导航者。我们祷告是受创造主，是对创造的主一种交托，你祷告就是交托给他，是有限的人对无限者的一种全能者的一个仰望，对需要的人对供应者的一种依靠，我们就是这样的相信他。所以不在乎你祷告多长，更重要是先听听他怎么说，先体会他的心意。所以谨慎言语，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在神面前也是如此的。最后第四节到第六节或者第七节说，除了我们谨慎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心态，我们的那个行动，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这就说谨慎同样是言语，就是谨慎我们许愿啊。所以第四节这里说，你向神许愿，残还不可言迟言，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愿不还就是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让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或者使者面前说，哦，我是错许的。为什么使神因为你声音发怒呢？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言多梦多言，其中都有虚妄，你只要敬畏神。那许愿我想不只是古代近东人，中东一带的人很普遍的一种做法。当我们面对一些某些情况，哎呀困难重重，或者现在病孩子病了啊，或者好像没有出路，神啊请你帮助，如果这个事情解决的话我就要怎么样来做啊。这是一般上当时不要说古代近东人，今天人也是如此。有一些时候我们在哪一方面情况里面就会这样许愿，在迫切需要的时候，病痛或者我们失败或者陷入一种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神啊如果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就要应许要做些什么。就像雅各，旧约的雅各，当他得罪他的哥哥以扫，以扫要杀他，结果爸爸就说你离开，避免你们兄弟残杀，到舅父拉班那边去。所以雅各就离开父家去拉班，在路途上他真的感觉很孤单，在那个地方睡觉的时候，他向神这样的一个立约许愿，他说神如果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到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现在我离开父亲的家去拉班那边，前途茫茫，如果神真的是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保佑我，使到我有一天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哎，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些类似的祷告？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神啊如果你帮助我解决到了，我要奉献。哎，你许愿了吗？如果许愿你要还愿哦。雅各有没有还愿？圣经说如果你许愿啊，不还最好不要许，许愿呢要偿还，免得你成为一个愚昧人，得不到神的祝福。那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真的许愿了，求主帮助你去还愿吧。然后有时是在一些聚会的当中，可能属灵气氛很激昂，在一次的什么培灵会圣经营里面听到讲员的信息，或者听到诗歌打动你的心，哇你立志说我要委身，我要侍奉神，神啊你如果开路的话我就全时间侍奉你，你没有这样说过，你没有站过起来这样的许愿。我们也常常在 年底的时候或者年初的时候说啊，我们要立志啊，要怎么样一年读完圣经一遍，还要怎么样奉献多少，还要怎么样的领人归主，要花时间家庭礼拜等等，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励志，你说励志而已啊，励志，但是你没有在身边说，如果我能够这样做的话，事实上很多时候，你说神喜欢我许愿吗？神也不一定喜欢我们许愿。你信靠这位神，来仰望他，依靠他，所以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烦，不要随便许愿了。许愿的话叫立时还愿，时间到了叫还愿。在申命记23:21-23，这里记载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啊。你若不许，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所以你许愿，你真的要还愿。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主啊，如果你真的替我脱离这个困境，我也奉献给你，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人真的会落在这种情况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神给你恩典的话，去还愿。有一个神的仆人，那是六四啊，在那个中国六四事件的时候，他是一个学者，他也面对这个逃难，所以这个人就逃到俄罗斯的地方，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他真的是要被冻死的啊！他真的是那个时候没办法了，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这次你救我的话，我就要献上成为活祭，被你使用。”啊，就是这样祷告了。这位神，如果你是真的救我，我要跟随你，我要被你使用。哎，竟然他没有冻死，被人发现救活了。不过他也忘了自己所许的愿。人就是这样贱吗？我后来经历一场大病的时候，在大病啊，他就忽然想起以前曾经向神许的愿，所以他就在身上向神许愿说啊，神啊，如果你这次救我，我就献上自己，绝对不会死啊，说话不算数，食言了，一定会做。神还是怜悯他，再次将他救活。感谢神，这个神的仆人，他真的走上全时间的侍奉道路。今天成为一个到处去讲道的一个牧师。许愿就要还愿呢，你千万不要说错许的，我当时是太快了，为什么冒失发言呢？为什么心急说话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一个随便就许愿的，有没有？四世纪十一章里面那个耶弗他啊，他就如果我这次打胜了 啊回去见到第一个的，我就把他献上给你。这么快说，结果出来的是他的女儿，不能不献上，不可迟延了。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说或许了。那今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者是不是不蒙福？是不是因为我们许的愿没有偿还呢？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传道书5:1-7，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或者不只是敬拜神，礼拜天其实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来到他面前，不只是来到神的殿，你每一次祷告，你每一次敬拜，无论你个人，无论是在教会的敬拜，我们是不是谨慎脚步，知道你是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你的心态是不是先确定你和他的关系，是不是认真越听听他的话，认真明白他的心意，建立我与他的关系，而不是说借助很多东西，借助很多东西不能建立关系的。神不要你的东西来跟他建立关系，神要你的心归向他，神要你认罪悔改归向他， 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就是这么简单。连献祭都是假的，敬虔听胜过愚昧的献祭。谨慎你的言语，在神面前不要冒失开口，心急发言。好了，我们存着个敬畏的心。所以这里有一个，最后他就说了第七节，无论是多言多梦，只是显出愚昧，很多的虚妄，只要敬畏神。所以每次来到神面前，存着个敬畏的心是很重要，他是可畏的，他是真实的，他是圣洁，是荣耀的。那我来到他面前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来唱诗，诵读新歌337首。当信服神。